黑头的心里抱满了希望，赶紧过来把八爷爷抱到自己的怀里。老头子的伤可太重，浑身上下全流血，黑丑疼的祖这边那边出血，怎么办呢？黑丑赶紧把棉袄脱了，把棉袄里子撕下来，拿黏糊堵着伤口，用棉袄里子包扎伤口。八爷爷微微的喘了喘气，丑啊，别抱了，我是不中用了，你来的挺好，见着江政委告诉他，我对得起咱们的同志们，我没给游击队丢人。八爷您别说了，马上我背着您找部队去。黑草一下要把八爷爷背起来，身边几个同志扶着他刚要走，四面八方又响个枪声，别让共产党跑了，抓住游击队。怎么回事呢？李耀金领的人没死绝，有几个跑回去的，到刘家湾庄子里头见着大镇长方光富，把经过讲了一遍。这帮人哭着说的，三少爷在那块凶多吉少啊。方光富一听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头，为什么？他一琢磨，这事可了不得，真要三少爷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脑袋就得搬家呀，这哪行，就是把死尸抢回来我也得来个冲锋啊。他把庄子里的乡保队集合好了，足有100来号，就杀奔出事的地点。黑草光顾照顾八爷爷了，没提防被敌人四面给围上，方光富也躲在一块石头的后头，伸着王八脖子看看，啊，不多，就几个共产党，抓活的，抓活的！敌人呜嚎乱叫，就把黑丑几个人包围在里头。八爷爷听见，好，别管我，我不行了。黑丑只好把八爷爷放下，怕子弹把老人家伤着，哎，怎么办吧？搬过几个国民党的尸体来，在寺外码了一个垛，把老头的身子给护住了，也拿着国民党的死尸当自己的堡垒。黑丑闪着死尸的后面，展开了还击，双方打得异常激烈。方光富一瞅，就几个游击队，这是大获全胜，必在把握之中，命令手下人拼命往前攻，发下赏来了，如果抓住一个共产党的活的，赏大洋1000块，抓个死的给500。这帮小子一听，嗷嗷的都乐坏了，上啊，抓活的，抓活的！可有一样，你别看他们咋呼，光离着多远叫唤，不敢往前来。黑草的枪线子打得比较准，不说百发百中，枪发出来指定能见血。可是有一样，一个是敌人太多，另外一个我们子弹不多，打着打着就剩下为数不多的几颗子弹了。黑丑急得也冒汗了，这怎么办？人太少了，还有手榴弹没有？报告班长，没有了。嗯，糟糕， 他在这着急，方光富也觉出来了。哎，共产党子弹不多了，正是立功的时候，冲啊！声音刚一落，就突然听见身边背后有人开了枪了。这枪打得热准呐、啊，哪一枪打出来都是大记号，专揍后脑勺，啪啪啪啪啪啪啪。方光富周围这些人扑通扑通扑通扑通，成排的往下倒，把他吓得这谁这是？回过头来一看，真魂出窍。方光富一想呀，我命休矣。来的是谁呀、啊？正是神枪手方和龙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方和龙被困在李家须子，后来被茶姐把他救了。江政委领着部队转移的时候，他也跟着出来。那么现在他上哪儿去了呢？原来撤到南水田的时候，方克荣跟政委请了个假，要回南天门看望他老母亲去。政委考虑到他们孤儿寡母，自从方克荣从军以后，这老太太没人照顾，临走的时候给了他15天假。江政委还在战胜品之中拿出一床大棉被来，克荣啊，这个给你母亲带去，要拿出20斤盐来。把方克荣乐的，好，政委，我回去看看，马上我就回来。就这么样，方克荣带着这些战胜品回到南天门，见着母亲之后，女儿两个高兴自不必说了。方克荣把这床棉被拿过来，娘，你看这被有多好，这是我们政委给你的，你毛毛有多喧腾。老太太长这么大还没盖过这样的好被子，乐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好孩子，这是给我的啊，这还有盐，你看看，这是宝贝啊。在山区吃盐是最困难，老太太见着白花花的咸盐，真是爱的比金子都喜欢。娘儿两个唠东唠西唠了一宿，第二天方克荣在腰里头解一块青缎子，娘，我还给你烧点好东西，昨天忘拿出来了。您在南天门这有多冷啊，而我早就打算给您做个皮袄，可惜有里子没有面，这次我给您烧来了。老太太接到手中一看，可不是吗，黑的闪光啊，起心眼里那么喜欢。孩子，这也是胜利品吗？啊，是胜利品，也是江政委给你叫你拿回来的。
对，我
方克荣当时一愣，脸红了。什么原因？这不是江政委给他的，在撤离李家须子的时候他自己拿的。方克荣是这么想的，那老李的东西都是剥削别人来的，胜利品嘛，别的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就要这么一块缎子，给我母亲做个皮袄面，这也无所谓。但是发现母亲脸色不好看，娘，您怎么了？我问你一句话，是政委给你的吗？不是，我自己拿的。老太太当时就生气了，连饭都不做了。克荣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办事？你不是一般的人，你爹是红军15支队的政委呀。他活着的时候经常给我讲， 红军的纪律那是多严明啊，不能随便拿一些东西，这些东西都要归公家，政委没给你，你怎么能给我拿回来？你都给我拿回去，我什么也不要。方格荣的心里蹦蹦蹦直蹦，一开始母亲说他还有点不服气，后来经过母亲的教育，自个儿心里感觉到惭愧了。娘，您别生气，那我就把他拿回去，向政委承认我的错误。好孩子，只能承认错误才能有进步呢。另外棉被我也不要，同志们都挺困难，拿去给大家做棉衣吧。方克荣一想，母亲说的也对。第二天娘儿两个辞别，他带着东西追赶大部队，没想到走到刘家湾就听前面激烈的枪声，登高一望，呵，正看着方光复的乡保队，一眼又看见前面的黑丑。方克荣怒火千丈，拽出双盒子枪，一枪一个呀，把方光复的手下人打的爹妈乱叫，死尸翻滚。不但这样，方克荣这小伙子还聪明，感觉到自己一个人人单势孤，还假意地喊着，同志们准备机枪，占领南部山头，同志们准备刺刀冲锋。连喊再打，方光复这帮人是惊弓之鸟啊！每一次跟游击队见着，全都是大败而回。这小子还最怕死，他这么一想，哎，又中了共军的埋伏了。他心里的害怕，领着人仓皇逃跑。方格荣心挺高兴，一直看着把敌人撵没影了，这才从石喇子上下来，赶奔黑丑的面前。双方面一见面热烈握手，黑丑也非常高兴。克荣，你来了，来了，你看看八爷爷啊！方格荣紧走两步，看见地下躺着八爷爷。小伙子心如刀绞，八爷爷，八爷爷，呼唤了半天，八爷爷把眼又睁开，一只手拉住黑丑，一只手拉住方克荣。孩子，唉，总算我还能看见你们，告诉江政委，希望他领着你们解放全中国。爷爷，八爷爷，老头是面带微笑，停止了呼吸。所有的战士们放声痛哭，谁不难过？哭了半天，有个战士说了，人已经死了，大家哭也没用，现在唯一的办法赶紧找部队离开这个地方。方克荣把眼泪擦擦，不，怎么的，给他老人家去找个棺材。黑丑也同意，上哪儿找棺材，就得上铺子里去找去。那可太危险，不，我去找去。黑丑在这领着几个战士等着，方克荣领着几个战士直接奔刘家湾铺子里就来了。方光复的人早都打跑了，铺子里头没有敌人。方克荣在前街转到后街，他心里头琢磨着，这地方也有有钱的人家，据我知道也有几家大地主， 他们家里都有棺材，说什么我给八爷爷你找个好棺材。可有一样，家家都关门闭户，你上哪儿找去呢？方克荣急得正冒汗呢，突然发现一家把门开开了，出来个老头。这老头的脸色也不太好看，冲着方克荣啊拿手往前面指了指，晃了晃脑袋，咣当又把门关上。方克荣一瞅，这怎么个意思呢？啊，大概他明白我的用意是找棺材，用手往前指，那是什么地方？他一看前面有个大院，里边有三间土房，满落的都是草。啊，看这意思像地主家一个长院，里边难道有棺材？柯荣这人挺聪明，领着几个战士到了这个院里，把这草垛结果扒开往里一看，呵，里面有一口紫气腾腾的大棺材。这棺材还漂亮，说棺材也漂亮吗？啊，那也不一样。仔细看了看，是个四足的棺材，还是柏木的，外面紫色的大漆刷的跟镜子面一样锃明瓦亮。把棺材盖凿开一瞅，里头用黄绸子挂的脸儿，上面的天，底下的底儿，两边的疤都是独木板，所以这个东西叫四独的棺材，最上讲究。几个人周还周不动，方克荣心里头高兴，让一个战士回去找人去。回来几个战士七手八脚把这棺材给架到铺子外头，还没等把八爷爷装殓到棺材里头，从刘家湾的铺子里头哭着喊着出来个老太太。哎呦，这老太太跟疯了一样，就扑到黑头跟方克荣的面前：“你们别拿我的东西，那是我临死住的房子，怎么能给别人呢？快还给我！”方克荣看了看他，这人穿的挺讲究，别看是个老太太，满面红光，吃的肥胖，根据这年头这样，这是个有钱的人。方克荣瞅瞅：“你是谁呀？这棺材是你的？那可不是我的吗？那是我们老王家的财产，你得还给我。”老王家的财产？方克荣想起一件事儿，我问你，有个大土匪头子叫轰天雷王九来，是你儿子不？这一句话把老太太好全没吓个屁股墩儿啊！这是吧？我没屈枉你，那两年打猎我到这儿来过。你儿子王九来是个血债累累的坏东西，经他的手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人。哎，你养着这样的儿子，你还有脸要棺材来？你这棺材哪来的？也是博血穷人的。你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，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使用你一口棺材，你还哭着喊着不答应，你还敢要吗？哎，这句话真好使，这老婆把屁股一扭，二句话没说跑了。黑头在后头也不敢笑，就警告他：“我告诉你啊，我们把我们的人装到棺材里头，就埋到刘家湾。你们胆敢翻尸动弩，如果把棺材给倒出来，小心你的狗命。”那老婆进了铺子不说，大家把八爷爷就安葬到棺材里，用刺刀在地挑了个坑， 把棺材下在里边。这坑不太深呢、啊，四面堆了点土和石头，又插了几棵松树枝子作为纪念。刚堆好了，四面又响起震天的喊声：“
抓呀！别让游击队跑了，别让共产党跑了！”
枪声也响，炮声也响，敌人又杀回来。这次敌人是来者不善的。方才咱们讲了，方光复领着湘宝队跑了，他不敢回李家须子，他一想见了三姑奶我怎么说呢？没办法，哎，走到半道正遇上轰天雷王九来，领着300多人的土匪武装正好在山底下路过，两路匪兵合在一起。方光复把经过跟他一讲，说：“坏，你跟着去一趟，三少爷死活不知，咱们回去见着团长没法交代。”王九来点头赞成，兵合一处，又杀奔刘家湾。由于敌人来的太多，火力这么猛，方克荣跟黑丑一商议，以撤为上策呀。双方面研究好了，打了一阵牌子枪，安全的钻到山里，我们的人就撤走了。安县黑丑、方克荣走了不提，单表方光复和王九来。放了一阵枪之后，听前面没动静了，杀到了现场。方光复在死人的堆里头找来找去，大爷，发现了李耀金的尸体，死的可太惨了。哎呀，我的三少爷，哈哈哈哈，可坑苦了我们喽。王九来把帽子摘了，其他的匪兵表示莫倒致哀，祭体行了3鞠躬礼。除了把别的死尸掩埋之后，又把李耀金的死尸抬到刘家湾的庄子里头，得整整容啊，换件新衣服把肚子给缝上，又把那脑袋给修理修理，还给擦了点粉，描描眉，死后还给美美容，然后命令两个亲兵回李家须子报丧。